我们读的经文在哈巴谷书一章五到十一节。如果你使用教会公用本，请翻开旧约935页。哈巴谷书一章五节，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他威武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他的马比豹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马兵踊跃争先，都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如鹰抓食，都为行强暴而来，定住脸向前，将掳掠的人聚集，多如尘沙。他们讥诮君王，笑话首领，嗤笑一切保障，筑垒攻取。他们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像风猛然扫过，显为有罪。读经到此。
谢谢文海弟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继续来看哈巴谷书。如果你没有周刊的话，里头有加了这个周刊的大纲。待会我们的结束诗歌也打印在这个大纲的背面，或许你们可以拿出来参考。我们既然没有看哈巴谷书之前，或许我们可以来明白一下当时的背景。加勒底，你认识这个地方吗？这个民族吗？不认识的呢，我也没看过他们，不过我们来认识他们一下。好，所以到底这个是一个什么地方？怎么会有以斯帖记呢？对不起啊。可以了，所以这是中东，所以假如你对中东熟悉的话，这是地中海，这就是今天的阿拉伯，那里你看到有巴比伦，对吗？还有亚述就在北边，所以基本上以色列在哪里呢？哈巴谷先知就在这里，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当时这里讲到一个部落了，叫做加勒底部落。基本上他们是乌合之众的一个部落，所以一群的部落在一起呢，就想尽办法是否可以推翻这个亚述王朝。所以亚述王朝的那个大臣在哪里呢？就是尼尼微。所以巴比伦这个大臣呢，是属于加勒底的地方。所以这是巴比伦，然后呢，你看到尼尼微嘛？好，所以基本上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就开始从这里呢，加勒底巴比伦这个地方，他们开始在主前612年的时候就进军尼尼微，就是主前612年过后呢，他们打胜了尼尼微是一个不容易攻破的一个城，过后他们成功了。他们就往这个地方去，就叫做加基米斯。好，在这个加基米斯，为什么有蓝色的这个线呢？你还记得吗？埃及王他们尼哥王法老，他要往北去帮亚述打谁呢？帮亚述打加勒底人，所以亚述输了，败了尼尼微的，就退到加基米斯，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和埃及的联军。就联合来敌对这个加勒底，所以在这个路上谁死了呢？在这个路上，约西亚王死了，他不知道为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去抵挡了尼哥法老的大军，过后在这个路上呢，在米基度那个地方，他就去世了，这是几世的事情呢？这是主前六百零五年， 所以我要说的是，你看那个这个加勒底的这个军队越来越强，612年把尼尼微大城攻破了，605年把加基米斯这个大城也攻破了，亚述在那个时候就完了，就没有一个庞大的王朝在605年就完了。所以过后你说完了吗？还没有，在598年的时候呢，这个加勒底大军呢就下来了，就下来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相当熟悉的一个人物叫尼布甲尼撒王，对吗？所以他的爸爸就是那个推翻亚述王朝的那个王，他是第一个加勒底的大王。过后呢，尼布甲尼撒是第二个大王。所以在这里，当哈巴谷先知在讲道的时候呢，基本上他在告诉以色列啊，他说：“以色列，你知道一件事情吗？你们得罪神，你们在这个地方得罪神。今天的以色列，你们在这里得罪神，你知道吗？神在预备一个工具，那个工具呢，是在伊拉克准备好的工具。一天，那个工具要来惩罚、来管教这个以色列国。所以，你怕不怕神？我很怕神啊，因为这个神呢，他在做工的时候，是你和我都没看到的，也看不到的。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我们今天来认识这大而可畏的神。神，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尊重你，让我们敬畏你，让我们效法你，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知道神你的作为奇妙可畏。神，我们不能测度，不过我们来到神面前，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从哈巴谷先知在讲这个预言的时候，让我们自己应用在我们生命当中，不要来轻慢神，不要来得罪神，要敬畏你，要爱慕你。主，求你我们同在，看过我们一下时间，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问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受过苦的人？这里的很少年轻人啊，25岁以上大概受过不同的苦啊。不过我们今天来继续认识一位受苦的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一位先知，他名叫哈巴谷。他痛苦，因为上帝的律法好像一个瘫痪，毫无作用啊。他呼喊啊，因为正直的审判好像一个宰男不出门啊。他悲伤，因为黑白不分的审判官反倒出门了。公义的王约西王死了，没有盼望。当时呢，无恶不作的约雅金横行霸道，无法无天，使到整个社会道德沦丧，使到这位先知看到整个情况的时候，他悲哀了。他到神面前，他呼喊神说：“神啊，你在哪里？神啊，为什么你置之不理？神，为什么你不管？神，为什么这样？”可能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们，也许你会觉得，这本古老的书啊，好像离我们很远，离我们现在有2600多年之远，好像很远。不过，其实严格的来说，它的经历呢，是和我们的经历是相似的，是相似的。怎么说呢？因为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知道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神的律法是瘫痪了，神的律法呢，好像一个宰男。不出门也没人做了。你说有吗？还传道很好啊，教会很好啊，你看我们都规规矩矩的都来教会来敬拜神啊。不过弟兄姐妹们，这是表面啊。我们在这里有40-50个心啊，你的心是个怎么样的心呢？让我用耶稣的话来问问你们，你们问问自己说，耶稣的这讲的这个律法是不是在我生命里头瘫痪了？耶稣讲的这个律法呢，是不是在我的生命里头，在我心里好像一个宰男，死都不出门的，打死都不出门的？耶稣讲什么律法呢？你听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最重要的，也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的道理的总纲。”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看耶稣说什么？耶稣说神有律法，神问你和我的生命，我们的心，这爱神的心，这个诫命，这个律法是不是瘫痪了？好像一个瘫子在你的心， 这个爱神的命令，爱人如己的命令，是不是在你里头呢？打死都不出来的。我打死都不会爱人，我打死也不会爱神。当然我在教会我不会像跟牧师传道人讲话，不过在我心里呢，我可能就是这样，我可能就是这样。不过弟兄姐妹们，听耶稣继续说什么？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要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己，人的爱并没有这个大的。你们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要做耶稣的朋友吗？你要做耶稣的朋友的话，耶稣告诉你，主耶稣告诉你，那么你要遵守我的命令。遵守什么命令呢？那个命令就是你来到神面前跟主说，啊，主，我要学习爱你，啊，我要学习爱人如己。我不要让我的生命好像哈巴谷先知现在的感受一样，你知道吗？哈巴谷先知，我们假如放在我们今天教会里头，你可以说他是教会的牧师。他看到弟兄姐妹们啊，使到神的这个律法这个诫命瘫痪了，啊，看到弟兄姐妹们知道的，他们知道说他们应当尽心尽意尽意爱神，他们应当爱身边的人如同爱自己，爱自己的妻子，爱自己的丈夫孩子，弟兄姐妹们如同爱自己一样，他知道的。不过弟兄姐妹们选择不做。所以你说做这间教会的牧师会开心吗？啊，不会。所以哈巴谷先生就在跟你讲这个道理，他说，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悲伤，我悲伤因为我看到神的律法竟然人置之不理。所以使到我来到神面前，我跟主说，主啊，你要帮我，你要帮这些人，你要帮我们弟兄姐妹们说，神，你给我们这个律法，我们要活出来。这个律法不是一个宰男，这个律法不是我心中的一个摊子，这个律法呢是我要行出来的。只要你认识我的生命的话，你知道我是个工作狂，只要你认识我的话，我是个侍奉狂，我是个名誉狂，我是个事业狂，不过我不是个家庭狂。所以嫁给我的老婆呢是很痛苦的啊。为什么？我告诉你，她里头呢有孤单，有寂寞，有无助，有苦毒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制造出来的，所以她就是我家中的哈巴谷，曾经是我家中的哈巴谷。他经历了这个犯罪的人，不过这个人他犯什么罪呢？严格的来说，当时我做执事啊，你们看我很好的，我在教会热心的侍奉，我忠心的工作，你们看我表面都挺好的。不过你来到我家中的时候，你知道我就是那个使哈巴谷先知悲伤的人啊。他干了什么呢？啊，在我的生命里头，我知道我要爱神，不过其实我不爱神，我爱什么呢？我爱名誉，我爱地位，我爱身份。其实他说，我要爱我身边的人如同爱我自己，不过我真爱我身边的人如同爱我自己吗？没有。最后怎么办？最后我身边的人就陷在苦毒，就在陷在苦难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这样，让我们明白，当哈巴谷先知那个时候所经历的事情，其实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身边也有使到我们他们受伤的哈巴谷先知。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律法在我们里头瘫痪了，神的律法好像一个宰男不出门，使到我变成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我再也不什么呢？我再也不顾惜我的神，不顾惜我身边的人。所以使到这哈巴谷先知来到神面前说，神啊，你为什么沉默不语？神，为什么你使我受苦？神，为什么你置之不理？你看哈巴谷先知被逼到一个尽头的时候，他发现整个局面没有盼望，他只能来到神面前说，神，你帮助我。不过弟兄姐妹，你们想过吗？当你读这上次那段话的时候，第一节到第四节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敢这样跟神说话吗？你会不会觉得好像有点没有礼貌？假如你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同事啊，他这样跟他的老板投诉啊，你觉得你会不会为他担心？他投诉什么呢？他说，老板啊，老板在前面啊，老板啊，你在哪里？我们的薪水惨不忍睹啊！我们为什么你沉默不语呢？我们的福利太差劲了，为什么你置之不理呢？驾你的名车，住你的豪宅，不管我们呢？你猜，老板隔天会叫你去哪里？升官发财？不会啊，叫你拜拜，对不对？你这没大没小的东西， 竟然在我面前，怎么样？不过你发现啊，我们的神呢，他没有。我们的神知道这位先知他因着他所看到的事情呢，他痛苦。虽然是的，你可以严格的来说，他在神面前投诉神了。不过你看神和他说话的语气，今天的第一点是我们来学语气。我们效法什么呢？我们效法这位恩待我们的神。这位神来到哈巴谷先知的时候，他没有责骂哈巴谷，他反而开始的时候，他告诉什么呢？他说：“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吃惊。”你看开头话啊，你们来看，你们来看。哎，他应该是什么呢？他应该是哈巴谷啊，你这个没大没小的东西，你竟然跟我这样讲话。难道你不知道我是那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吗？不过没有，神来到哈巴谷的阶段，神做什么呢？神做一个与众了，做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回应，让我们想象不到的回应，一个很温柔，一个很忍耐，哈巴谷一个很谦卑的回应，因为他什么呢？他体恤，他明白，他知道哈巴谷先知在做的事情。不过弟兄姐妹，这不是圣经的唯一一次，在旧约有好几次，你记得吗？当约伯受难的时候，其实约伯跟哈巴谷差不多一样，他来到神面前真的是投诉神。你听约伯怎么说，可能约伯讲的话比哈巴谷还要重。约伯说什么呢？约伯说，该知道是神轻负我，我今天这个情况都是神，你用网罗围绕我，我因为屈呼喊，却不蒙应允，我呼求却不得公断，神用篱笆拦住我的道路，使我不得经过，又使我经入黑暗。他掳了我的光荣，去了我头上的冠冕。他四围攻击我，我就归入死亡。我的指望如树拔出来，他的愤怒发在我身上，他做我的敌人。约伯讲的，过后神怎么跟约伯说话？神用77道问题跟约伯讲话。神问约伯，神提醒约伯77回，告诉约伯说：“约伯啊，约伯，我是神，你是人，我会照顾你，你不用担心。”神，所以过后约伯说什么呢？当神讲完77次，问完这77道问题过后，约伯就说：“我知道了。”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话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了，我不知道。我所敬拜的神是一位奇妙可畏的神。约伯经历了什么呢？约伯经历了神的恩典，神没有责骂约伯，神知道这个人在苦难当中，神降卑自己，神谦卑自己，神温柔自己，来到约伯身边跟他讲了77道问题。你说到了新约有吗？有的，到了新约耶稣也是这样的。当马大他失去他的亲人的时候，马大就告诉耶稣：“哎呀主啊，你早点来，我的兄弟就不死了，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必应允。不过他已经死了，耶稣你没有用了，你只能救活人，不能救死人。你是耶稣的话，你会做什么？没有，耶稣继续以温柔，以一个谦卑的心，以恩慈待他。他告诉马大，他给马大盼望，他说：你的兄弟必定复活。马大还继续说。”马大说：“我知道末日的复活的时候，他必定复活。”耶稣说：“不是的，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过后，耶稣再吩咐马大：“你把石头挪开吧。”马大说什么？马大说：“你不要无聊啦，尸体都臭了，挪开来做什么？”所以，假如你是耶稣的话，你会做什么？耶稣没有马哈。耶稣告诉马大说：“你要看见神的荣耀。”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弟兄姐妹，当我们这边有人受苦的时候，我们预备大家，当我们身边有人受苦的时候，一天苦难会来到这间教会，来的时候呢，我们预备效法我们的神，我们一位恩待我们的神。当一个在苦难当中的人，你发现他往往会因着他的痛苦，他的难受的，他会讲一些 不好听的话，甚至我们会觉得无理的话。不过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们效法神，我们看神怎么对待哈巴谷，我们来效法神，说神你给我力量，你勒住我的舌头，帮助我放谦卑我自己，给我一个温柔的心，来到身边来鼓励，来造就他。所以我记得我在年幼的时候啊，有一个情景让我难忘，我很多事情都忘记了，坦白说，因为十八岁以前的事情，好像一个小男孩一样，无知的小男孩，幼稚的小男孩，很多事情都忘了，除了玩的事情。不过那些比较认真的事情呢，记得很少。不过但有一件事情我记得，我记得什么呢？有一天我就去营会，我还记得是哪个圣经营会，所以下午的时候就可以打球啊。所以下午打球的时候，我们男生就很开心，对吧？我就开开心心去打球了，这样我很开心啊，我开心到一个地步，这是我圣经啊，我圣经这样抛在地上，真的是这样抛在地上，我就去打球了，我不管了，过后什么事情让我印象难忘？我看到我的主日学老师啊，把我的圣经捡起来，擦一擦，把它放好，他没有骂我。不过你看，他没有骂我。30年后我还在记得，所以从今以后呢，我不敢丢圣经了。所以六节我要说什么？我要说的是，往往我们发现，当人难受的时候呢，你在他身边虽然默默无语，你在他身边虽然安静的陪伴着他，不过那个是很有力量的。你可能你会觉得好像没做什么，我只是坐在他身边，最多跟他唱几首诗歌，为他祷告，陪伴着他。不过我告诉你，这是很有力量的。我的老师一句话都没有说，他只是做了一个举动，一个很温柔很谦卑的举动，帮我擦圣经。不过到了今天，我记得这个功课。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在这里就是这样做。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看我们还没有解释圣经，不过单单从神的语气，神的回应，你发现我们的神做了一件令我们惊讶的事情。我们的神竟然没有责备哈巴谷，哪怕哈巴谷听起来有点无理。所以过后呢，我们的神跟哈巴谷说什么呢？我们的神开始教导哈巴谷说，你别担心，我要管教这些犯罪的以色列民，他们是我的子民，我要管教他们。所以我们来到第二点，我们要学什么呢？我们不只是效法我们的神如何的恩待我们，我们要学习来敬畏这位神，敬畏这位神。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我们的神看不到，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的神纵容我们，忍耐我们，宽容我们，直到有时候我们犯罪又犯罪又犯罪，你发现我今天犯罪，明天还好的，还挺好的，事业继续顺利，看起来都表面看起来都挺好的。不过你记得吗？刚才我给你看那个地图，在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犯罪的人呢，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神在预备那个工具，那个管教的工具在哪里预备呢？在几千公里之远预备那个管教的工具。所以当你读哈巴谷的时候，当你读这段话的时候，神要我们至少明白一个观念，不要跟神开玩笑，你不要跟神开玩笑，神是轻慢不得的。你看这里就知道，神为了管教以色列这个国，他兴起了一个他们从来没有看过的一个外邦族，一个乌合之众的部落，竟然兴起，竟然能推翻亚述王朝，竟然能打败埃及大军，竟然能下到叙利亚巴勒斯坦这个地方，这群人哪里来？这群人是神的管教。所以今天我们来认识，来敬畏这位神，看他怎么的来，以后要怎么来管教以色列民。我们来读，一起来读对策好不好？第5节到第11节好吗？第5节到第11节，来，请大家一起来读，1、2、3。 五到七节让你和我明白，神在磨一把刀，磨在一把很锋利的刀。五到十一节，那把刀叫做加勒底人，所以这是神要执行管教的这个工具。所以当你明白神的管教的时候，你就知道在这里神要管教谁呢？神要管教那些使哈巴谷先知受苦的人，神要管他们，神要管教那些哈巴谷先知来到神面前，神没有置之不理，神在告哈巴谷说：哈巴谷，我有我的时间，我有我的方式，现在我让你知道我的时间是什么，我现在让你知道我的方式是什么。我在磨一把刀，我在让你知道，我不会纵容这世风日下的以色列的社会，惨不忍睹、任意而行。我不会纵容他们。我现在要告诉你们，我要怎么样的来刑罚他们，来管教他们。在哈巴谷的第一讲，我们认识到苦难中的第一个起源是：当我犯罪的时候，我会影响，我会使到我身边的人受苦。这是苦难的第一个起源。今天，我们会来明白苦难的第二个起源是神的管教，是神的管教。圣经至少给我们五个起源，所以接下来的以后的几堂信息呢，我们会来认识还有其他的原因吗？为什么人生有这么多苦难？有什么有别的原因吗？圣经的解释很丰富，圣经至少给我们五个起源，告诉我们为什么你和我的人生里头有这么多苦难。所以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要说这些呢？我要说的原因是，我不想大家因着以后有什么问假如汉阳传道明天被诊断有癌症四期大家不要这么快的说因为我得罪神为什么呢？因为有五个起源，你知道吗？所以到底是哪一个呢？是不容易说的不过至少我想让大家知道说，圣经看待苦难的神学呢是非常丰富的，非常非常丰富的。他会告诉你说，有些苦难是因着这个情况，有些苦难是因着这个情况，有些苦难因着这个，在这个，在这个。所以这是我们接下来这哈巴谷书要认识的。当你看这个开始的时候，你看耶和华说什么呢？耶和华说：你们要观看。请问是谁跟谁说话？是先知跟神说话。不过当神回应的时候呢，神是跟以色列国回应的。换句话说神在告诉哈巴谷，哈巴谷，你要告诉以色列民，你们这些人包括谁呢？包括那些和先知一起受苦的人，有一些公义的人跟先知一样受苦，被人家欺负，对不对？神在告诉你们，还有哪一些人呢？那些逼迫这些公义的人，这些你们这些犯罪的以色列人，你们要看，你们不只是要看，你们要听，你们要想，你们要惊恐这个字惊恐出现了两次了基本上告诉你说有一件望而生畏的事情会发生，有一件难以置信的事情会发生。什么事情会发生呢？第六节告诉我们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残暴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居住的。所以在这里呢，你看神开始解释了，开始跟哈巴谷先知解释那个计划。他告诉哈巴谷，我要兴起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在哈巴谷先知的时候还不是大国，这个大国还没有崛起，这个大国是加勒底的大国。这个军队崛起的时候，他一天他要推翻亚述这个是一个怎么的大国呢？这是一个残暴，一个冷酷无情一个蛮有野心的一个大军，然后他要横扫整个伊拉克，从巴比伦到尼尼微，到加基马斯，到叙利亚，到巴勒斯坦这是神预备的。所以他有多么威风呢？你看第七节怎么说第七节告诉我们说他威武可畏哇！你看神形容这个大军，他威武可畏，他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所以在这里弟兄姐妹有个讽刺，这个你还记得吗？这个字判断好像在之前有听过什么哈巴谷投诉什么，他说正直的判断不出门，歪曲的判断反而出门。所以你看耶和华回复他，耶和华说我知道在以色列国正直的判断没有出门，现在我的判断要来临。我的判断是谁呢？我的判断就是那个 加勒底大军，加勒底大军，在威猛的加勒底大军就是我的审判，我的管教。所以过后呢，神继续的形容这个大军，他的军事的威力。你看第八节怎么说？他说他的马比马比跑比豹更快，比豺狼更猛。过后呢，他说跑得比鹰，如鹰抓食。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的一个方式，对吗？一个描述的方式，他用狼，用豹，用鹰，这对我们来讲也是挺平凡的。在新加坡有四个师啊，在新加坡有四个师，可能你们有时候会路过一些军营，会看到那个师的徽章。这四个师的徽章有什么呢？我念给大家听啊。第二个师的徽章是狮子，第三个师的徽章是老虎，第六个师的徽章是响尾蛇，第九个师是黑豹。你有想过为什么他们用这些动物来代表那个师吗？用老虎、狮子、响尾蛇还有黑豹，这些观念你们都和我都知道啊。借着这些动物呢来形容什么呢？形容我这个师是个天下无敌的师，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杀气腾腾的一个如狼似虎的一个师啊。用这些不同的动物其实我小时候看戏也是这样的，我小时候看很多警察抓贼的戏，黑白两道的戏，所以那时候我有点抓头啊，为什么这些戏的名字有时候没有太多的创意力啊？什么名字呢？我就有什么呢？有黑豹，黑帮老大，不左右手的名字叫黑豹，就叫熊哥、虎哥、乌鸦、山鸡、小马哥，为什么？因为黑帮也知道，这些马啊、虎啊、乌鸦、山鸡啊，都代表什么呢？代表某个特性，对不对？某个特征。所以在这里，神在做的一样的事情。神告诉你这个加勒底大军不要开玩笑他比豹更猛，比狼更凶，如鹰一样抓食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神在告诉我们什么呢？神在告诉我们一个观念，他说当我告诉你们 我会管教你们的时候，你们要知道不要开玩笑，要敬畏我的管教，敬畏我的管教。所以这些人为什么而来呢？第九节告诉我们，他们是为强暴而来，为掳掠而来，为野性而来，为胜利而来。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对他们来讲呢，你看圣经怎么描述？他说，定住脸面向前呢，告诉你这是势在必得、全神贯注、只喜成功不喜失败的一个心态，这是那个军队的心态。他来呢，就是只喜成功不喜失败。所以在这里呢，到一个地步，圣经告诉我们，神告诉你，告诉哈巴谷先知，他说他将掳掠的人聚集如同什么呢？如同沙土一样，掳掠的人聚集好像沙土一样。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就想起以前我孩子还很年幼的时候，可能你们也是和我一样，孩子年幼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尝试不同的东西所以年幼的时候就尝试带他们去沙滩，挺好玩的，很好捉弄他们。那我发现小朋友其实很怕沙，他脚板碰到沙的他就哭呼天唤地。不过久而久之他发现这只不过是沙粒而已沙挺好玩的。为什么呢？他们发现其实我小小的孩子我很有威力的我可以拿一个杯子这个杯子呢就可以聚集很多的沙土就可以盖沙堡。你看短短时间我可以建一个挺大的一个沙堡这是我建的，轻而易举何等的容易啊！这就是神在跟哈巴谷讲的。神跟哈巴谷说这个军队来的时候呢他要怎么样？他要把掳掠的人聚集，好像什么呢？好像我的孩子在沙滩聚集尘土一样，这么的容易，这么的容易。所以过后第十节他说他们来了，他们做什么他们来了，他们要讥笑君王，他们来了，他们要嗤笑一切的宝藏他说哎呀这些城我什么呢？你以为我都攻破了 哎，你们这些犹大的城小事一种，加基米斯我都打败了，埃及王尼哥法老啊，你们的王死在尼哥法老的手上，记得吗？哎呀，现在你看他还不是倒退了，回到埃及乖乖的回去了。那你们这些的诚意呢，对我来讲啊一点作用都没有。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赤效呢啊，对以色列人来讲，对哈巴谷来讲呢，不是一个陌生的观念呢。为什么呢？因为在100年前啊，真的发生这件事情。不过笑他们的不是巴比伦，笑他们的是亚述。那你听，在当时呢，这亚述王那西拿基利啊，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怎么跟他派他的将军呢？拉伯沙基来斥笑在耶路撒冷的百姓。你看他怎么笑这个以色列的百姓？他说：“哎呀，你们要谨防，恐怕西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哎，开什么玩笑？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的离开脱离亚述王的手呢？让我举例说明，哈马的神可以吗？不可以。亚尔巴的神可以吗？不可以。西法挖音的神可以吗？不可以。还有什么呢？撒玛利亚的神可以吗？不可以。西西家讲什么神？这神在我们眼里呢不堪一击。这叫赤效。所以哈巴谷知道呢，哈巴谷知道说以后100年前那件事情要历史重演。不过军队不同，王朝不一样，来的是这巴比伦的王朝。他来的时候呢，你看第十一节怎么说基本上你可以用一个成语来形容了，叫做风雨无阻。第十一节说他如风猛然扫过，风雨无阻你怎么抵挡风？风要来他必定要来。所以神在告诉哈巴谷说，哈巴谷，我所预备的这把刀呢是风雨无阻。所以总换句话说，总的来说呢，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明白神的管教的时候神管教谁神管教他的孩子。换句话说神管教我们，不过神也很容忍我们，神也很忍耐我们。每次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有机会听到，我们有机会来思想神的话语，都是一个机会啊。来到神面前说，神，我不要再让你的法律在我的心中是个瘫痪，我也不要让你的律法，这爱神爱人的律法，好像一个宅男不出门，我要让你的律法通过我的生命来活出来。神给我们很多机会啊，神不会明天管教你的，神也不会明年管教你，我们不知道。不过假如你真心硬的话，假如你跟哈巴谷先知那个时代一样，你说我不怕神，我不怕， 我不知道，我要看这位神能对我怎么样。你从哈巴谷先知这里你学这个功课这把刀呢，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是离他们几千公里以外神在预备的。为什么呢？他们不怕神。这就等于让我们敬畏我们的神。神说他会管教我们，不过神也说他会忍让我们，他会忍耐我们。所以趁我们有机会，我们回到神面前说，神，你帮我们，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悔改，让我们不要像当时哈巴谷先知的以色列民一样，他们硬着形象，硬着自己的心来敌对你。神，我不要。神，我敬畏你，我知道你什么都能你只要这样我就垮了，我的人生就真垮了因此呢，神，我来到你面前，我学这个功课，我知道你是大而可畏的神神，你对我怜悯。不过倘若你不愿意的话你不愿意的话，你听希伯来书作者怎么说。他说，我儿啊，一天管教来的时候你不要轻看，我儿，你当时你也不要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主一定会管你的主所爱的，主一定会管你他一定会鞭打你，使我们得益处，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当神管你的时候，当神差派加勒底大军来到耶路撒冷把攻破那个城的时候，不觉得快乐不过后来呢，却为那经过试炼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公义来。所以你看到头来，你可以做一个公义的人你可以心甘情愿的听到道的时候，听到神的呼唤的时候，神，我不要硬着景象，我做一个智慧人不要让你管我，不要管教我，我快快的来回到神面前说，神，我靠着你的力量，我尽心尽意尽性的来爱你，我爱我身边的人，爱我自己一样 另外一个管道是什么呢？另外一个管道，你不要这样做，不过你别忘了你身份，你是神所爱的，神会管你。你看神怎么管以色列民啊，神一天也会这样的管理我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小心。因为你看在这里哈巴谷先知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说，神一个用一个显为有罪的器皿，一个可怕的一个加勒底大军来管教我们，这是神的可畏。不过你知道吗，神有他的可爱的地方。因为以后呢，神用了一个显为无罪的器皿来拯救我们，显为无罪的器皿来拯救我们。你说啊，神你哪里可以用一个显为有罪的器皿来执行你的旨意呢？那么反的来说，我会问你，那么神怎么可以用一个显为无罪的器皿来执行他的旨意呢？不过他的确做了，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是一个显为无罪的器皿，不过他不是那管教的工具，他是那拯救的工具。不过你在耶稣身上呢，在五个苦难的起源里头呢，你可以找到四个，以后我们继续来看。所以为什么当你和我受苦的时候，你基本上要学一个直觉，一个属灵的直觉，当你受苦的时候呢，你要快快的来到耶稣面前，耶稣就是你的智慧。你在耶稣身上呢，你可以找到很多的不同的苦难，他所受的苦呢可以成为你的安慰。因为圣经说他体恤，他忍受一切的苦难，唯一不同的是他没有犯罪。所以因此今天的诗歌，只要你有这诗歌的第三节，他会这么说，我的智慧穷乏，唯有耶稣是我的真智慧，每一场征战耶稣全都知道，我的信心以耶稣为依仗，唯有耶稣的道路和爱恒长。弟兄姐妹，我们以后要继续看其他的起源，不过当我们以后落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快快去找耶稣，耶稣是我们的智慧，唯有耶稣是我们的盼望。我们来用这首诗歌来结束今天的信息。试炼来临时，唱到第二第三节的时候，我们清唱，我们一起起来唱好吗？过后请牧师为我们祝祷。
试炼来临，不再寂寞，在苦难中神灵紧握，燃起信心必尽宝贵，他心是我在此地位，他心是我在此地位，深夜经历你的安宁，我的力乃靠主圣灵，每朝恩典更新一张，像珍宝在暗中珍藏，像珍宝在暗中生长，我只穷求生此真实，每每常征战你坚持，我心心以你为依仗，你的道路在家里我深感无力，我见主释迦的圣灵，释迦隐蔽下往前冲，他必成全说动山宫，他必成全说动山宫，那日一切更新祈求，我们早说完全成 我赞美你。